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埃及一个检查站发生汽车炸弹袭击，八人丧生；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败选的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要求对三个摇摆州的选票重新点算；中国官员和美国官员商谈经贸问题之际，会场外有中国乌坎村维权人士抗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埃及西奈半岛一个检查站星期四发生汽车炸弹袭击，八名军人丧生。埃及官员说还有12名军人受伤，同时袭击的三名激进分子也被炸死。埃及军方的发言人说，激进分子还在西奈半岛城市阿里什附近的检查站炸毁了一辆装甲车，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认对袭击负责。自从前总统莫尔西，他也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被推翻以来，埃及军方一直在西奈半岛与伊斯兰的极端分子交战。日本与韩国军事协定签订之后，在韩国引发了抗议，反对者对这项协定以及协定的仓促签订感到不满。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一些历史裂痕，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协定的签署是否标志着两国试图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根据两国签订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首尔和东京可以不通过美国直接分享有关朝鲜的军事情报。在2012年，当时的李明博政府试图与日本签署这样的协定，但是民众的反对情绪使得政府无法签署。盖洛普的韩国民调显示60%的民众反对这项协定，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这项协定表示欢迎，他说这有助于美国两个在东北亚最重要的盟友更好的防御朝鲜的敌对行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昨天是美国的感恩节，在感恩节的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可能一个话题之一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根据对选票的结果统计出来，美国民众特别是不同的族裔对谁应该当美国的总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了维吉尼亚州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和雇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切尔内夫的报道。
珍妮·阿里亚斯与她的丈夫共同在维吉尼亚开了一家小型承包公司，珍妮管理着一群雇员。她说她投票支持川普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 他是非常聪明的商人，因此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让我决定给他投票。珍妮的丈夫尼尔森也支持川普，他相信川普政府之下的政策将对商业有利。
相比于缴纳高额税款，我们可以给雇员们分红，可以为他们支付医疗保险，还可以帮他们交 401k 退休福利。
然而这对夫妇的雇员们却有不同看法。阿娜·波蒂略表示，他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少数族裔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是针对他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他看待西语裔群体的方式，我就是西语裔，这与我息息相关。
他的一名同事也同意这一点。
川普关于要遣返每个人、每个家庭还有墨西哥人的说法大错特错，他那么说很粗鲁，还说什么要建个墙，这真是太过分了。
在优质服务公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歧，即并非所有的美国的拉丁裔都支持同一个人。
Historically, the Latino electorate 拉丁裔选民长期以来就是非常分化的。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约每四个拉丁裔选民中就有一个表明支持或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Identify with or lean toward the Republican Party.
优质服务公司的加比·罗德里格兹对今年的大选结果感到失望，但对未来仍保有希望。
Even if you don't get the president,
尽管胜选的那个人不是你支持的对象，但仍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确保自己走出家门，去抗议，去投票，去做那些会帮助你在社区中产生影响力的事情。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和菲律宾两国的军方达成协议，要继续巩固两国之间的军队关系。不过在未来一年内，美国和菲律宾的军队的关系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加互动的规模以及数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11月22号星期二在马尼拉郊外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与参谋长里卡多·维沙亚上将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未来一年两军的互动项目达成协议，并做出了相关活动规划。会谈结束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双方成功举行了这次年度会晤，确保美菲之间强壮的军事关系继续下去。声明说，两军期待在攸关两国国家和安全利益的领域继续展开密切合作，包括人道救援、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海上安全。两国军方都没有公开这项协议的细节，但是路透社引用菲律宾一位军方将领的话说，双方答应减少联合军演的规模和频率，缩减参与联合军演的美军人员。菲律宾媒体 Repla 新闻网也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取消了明年的两期登陆联合军演以及联合备战与训练两项年度演习。哈里斯上将前往马尼拉之前上星期在华盛顿表示，虽然菲律宾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令他不安，但是美菲军事同盟关系依然坚固，他与菲律宾军方高级官员的私人关系也十分密切。哈里斯当时还说，迄今为止美菲两军事先安排的各项互动依然正常进行。自从今年六月底上任以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直发表反美言论，声称会取消菲律宾军方与美方的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并谋求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您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刻，很多的美国人正在商店外排起长队，准备一些商店开门就抢购黑色星期五的减价商品。同时有一些购物中心在星期四的晚间或者今天的拂晓已经开门营业。黑色星期五是指零售商在这一天开始有盈利，不再用红色的字记录亏损，而是用黑字显示盈利，因此才有黑色星期五之说。黑色星期五已经成为美国历时四天的购物的开始，很多人都在这一天要做很多很多的采购。在美国很多地方，从南方的佛罗里达州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都有很多人做出了很大的一些采购的计划。在一些很大的折扣店，像凯马特和沃尔玛，早晨商店开门之前都有很多的人在排队。梅西公司说，在他的商店开门的时候，外面排队的人有16000人之多。而就在这些人准备要进行大肆采购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些支持者要求对三个摇摆州的选票重新点算。有消息说，希拉里在美国领先对手川普的票数超过了200万。还有人说，在一些投票的投票站出现了选民舞弊的情况。上个星期，克林顿竞选团队的一些人和几位律师还有电脑专家 要求提出对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三个州的选票重新点算。他们认为这三个州的电子投票可能呢受到了黑客的袭击，而且根据他们和其他一些县进行比较，克林顿的支持度在这些使用电子投票机的县低了7个百分点，而在这些地方川普只是有微弱的多数赢得了胜利，在很多地方赢得的选票比希拉里只多出不到2个百分点。甚至还有人说，如果希拉里赢了这三个州，他就会能得到足以当选总统的274张选举人票。不过有一些民调专家也说，这种做法可能并不是真的，所以有关投票结果作假的说法有可能并不真实，而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多次表示，他上任后将宣布美国要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TPP。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如果退出，则意味着把21世纪书写贸易规则的机会让给中国。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经济上整个退出亚太地区。当然，退出 TPP 会使得美国在亚洲盟友中的信誉大打折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川普星期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作为美国优先策略的一部分，他将宣布美国退出 TPP。他还说 TPP 对美国来说是潜在的灾难。川普说，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和企业带回美国。在竞选期间，川普就曾多次表示要退出 TPP， 而这却是现任总统奥巴马极为珍视的政治遗产。关于美国加入 TPP 的利好，奥巴马总统说 TPP 会让美国而不是中国领导21世纪的全球贸易。 TPP 是12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达成的一个协定，2016年12月正式签约。据称 TPP 为劳动力、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定了黄金标准，这12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利好随着川普决定退出 TPP 似乎已经被这位当选总统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华盛顿的贸易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并不意味着退出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项目的副研究员柯海瑞说，
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贸易和投资，这是不会消失的，只是他们不会因为 TPP 的存在而增长或是改变。亚洲的发展态势吸引奥巴马政府达成 TPP 的态势也继续存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亚太地区已经越来越是全球的重心。美国会继续与亚洲保持接触，即便是对贸易抱有怀疑态度的川普政府，只是不再以 TPP 这个工具，而是一串小型和有针对性的目标更明确的工具。
柯海瑞承认，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还认为，好的双边协定也会为亚洲带来贸易准则和规则的改变。在川普宣布美国放弃 TPP 之前，一些亚洲国家已经表示可能会转向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一直以来在力推 TPP 谈判进程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就呼吁，亚太国家不妨支持中国主导或力推的区域贸易体系和倡议。他说，总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推动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进程。李显龙所说的其他推动亚太自由贸易进程的方式，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虽然有媒体分析，美国退出了 TPP 可能会加速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但是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学家史建道说，他不认为中国能从美国撤销 TPP 的主动中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利益，
而且由于中国的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因而会对改变亚洲的经济于事无补。时间到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的贸易机会会与以前一样多，有关 TPP 的一切也没有阻止中国的贸易，问题是北京会不会向他的贸易伙伴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的贸易协议，真正的自由贸易协议一定是比较弱，对台湾和香港是除外。当然，如果北京真正的愿意更加开放，那么中国会有更多的机会，但是我怀疑他们会这么做。迈尔斯·卡勒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治理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美利坚大学的教授。他承认 TPP 的影响对美国是中长期的， TPP 包括任何一个贸易协定都会伤害一定的人群，但是他强调说美国退出 TPP 的影响更多是战略层面的，因为 TPP 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而是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保障，是一个象征。
Whatever else we do, and even if The President-elect does reaffirm our alliances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for example, and with Australia. We're still giving up another.
不管我们将来做什么，即便是川普政府后来在军事和战略上做出其他的保证，美国也是缺少了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政治和经济象征。
川普的亚太高级顾问曾经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太软弱，川普政府将以力量促平衡的新战略来向亚洲盟友做出保证。美国会继续留在亚洲，但是卡勒说，一个侧重军事力量的战略肯定会让亚洲崛起的力量中国更加相信美国是在遏制中国，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更多的冲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说法，可能会得到一些工会和环保组织的支持，因为他们也反对 TPP 协定。不过有一些专家表示，如果美国真的退出，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好处，而损失自己的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一篇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本星期发布一段视频讲话，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要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川普在竞选期间称美国达成的几个贸易协定是灾难，并指出这些协定存在很多缺陷，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TPP 是一个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2个国家达成的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40%。 彼得森国际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加里·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北京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中国一直在试图跟参加 TPP 的一部分国家达成不同的贸易协定，以便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减少美国的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比尔·加尔斯顿说， TPP 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意味着美国领导的失败，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共和党参议员丹·科茨说，中国将必须与那些对他们的这个巨大的邻国深感不安的太平洋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持续增长。参议员科茨说，无论有没有 TPP， 一些太平洋国家都可能要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哈佛鲍尔说，美国退出 TPP 还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半个百分点。他说，像越南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小一些的经济体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批评 TPP 的人士，如美国的组织公民市民的全球贸易观察负责人罗里·沃洛克表示，这个协定给跨国公司太多的权利，太多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付出太多的代价。沃洛克说，这个协定的规则让普通人在跟大公司打官司的时候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而且会提高某些药品的价格。许多美国工会也反对 TPP， 他们担心这个协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会导致工作减少。但支持 TPP 的人士表示，这个协定对劳工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这个说法没有能够说服支持川普的数量庞大的选民。许多环保组织展开游说活动反对 TPP。 地球之友对美国准备退出这个协定的计划感到欢欣鼓舞， 他们表示，这个协定不是关于公平贸易的，而是给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了一个污染我们的空气和水的机会。TPP 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协定的环保部分是所有贸易协定中包含的相关条款中最为有利的。唐纳德·川普表示，他退出 TPP 后将会同贸易伙伴们寻求达成更好的双边协定。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表示，美国要谋求更好的协定，每前进一步就更难以说服贸易伙伴国的领导和民众同意签署这一协定。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说法，不单引起了亚太盟友的担心，而且也让一些美国的欧洲伙伴忧虑重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发的报道。
签署的 TPP 自贸协议的12个国家加在一起将占全世界经济产出的近 40%。 如今这项协议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而欧洲伙伴担心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类似的美欧 TTIP 协议的前景似乎也不妙。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强烈的理由让人相信 TTIP 可能会暂停下来，它可能不会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
竞选期间，川普曾说他会废除 NAFTA 之类的糟糕的贸易协议。他说，这些协议造成美国人失去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布鲁金斯学会的高斯顿说，虽然 NAFTA 有缺陷，但这项协议制造了一个跨越北美大陆的供应链，使美国的汽车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力。
如果这种关系被打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这样做能不能把汽车工业的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我也不确定。
田浦大学日本分校亚洲研究主任金斯顿说，废除贸易协议，特别是在亚洲这样做，是失去了机会。
亚洲各地已经在担忧美国是不是可靠的盟国，川普的当选显然会加大这些担忧和焦虑。而且我还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严重衰退。
由于川普威胁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北京已经先行警告说这可能会带来贸易战。中国放话说，中方可能取消美国飞机订单，或者对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法规。
我认为那种这是条单行路，我们可以威胁中国，但中国不能反过来威胁我们的想法，太单纯了。
高斯顿警告说，美国不在东亚发挥带头作用，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带头。他说，这将不会是美国喜欢的结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在迅速填补真空。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就提出了自行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美国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是经济和贸易。不过在会场外，有一些关心中国人权的活动人士，还有一位来自乌坎的维权人士来举着标语牌抗议，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坎的民主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与美国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出席美中商贸联委会第27次会议。在会场外面，乌坎维权人士及其他关心中国人权的活动人士则聚在一起抗议中国政府镇压乌坎村。在汪洋一行人出现在会场外的时候，抗议者举着标语牌口喊乌坎自由、释放乌坎人等口号。目前在美国的乌坎维权领袖庄烈红对美国之音表示，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发生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释放善意，表示会解决乌坎村民的诉求，但至今仍未兑现承诺。
也是因为汪洋当时处理乌坎的时候然后当时承诺的要解决乌坎这个合理的诉求，他也承认乌坎的诉求是合理的，当时谢景波死了，我们几个人放出来了，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村委会，然后到今年9月份被镇压的时候， 诉求一点都没有，都没有得到解决和处理。
乌坎村2011年的大规模抗议，已被政府点名视为闹事分子的人全部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而告结束。此后的五年中，乌坎村民仍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与政府当局抗争。今年9月，这种抗争遭到政府镇压，并引发中国多年来少见的大规模流血暴力冲突。1000多名公安、武警和防暴警察包围乌坎村，逮捕数十名村民，并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庄脸红说，现在还有数十名村民被当局关押，而且村里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大批武警和特警巡逻，对村民的抓捕仍在继续。
我不明白，我们乌坎村这个当时朱明国说过合理的诉求，为什么会被镇压，还有会被抓捕啊？然后就是现在状况，整个乌坎就像一个大监狱。
他表示，中国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失实，他作为事件当事人，有义务将乌坎的真实遭遇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将乌坎人的声音传达给汪洋。抗议的标语牌和横幅上写着的诉求，要求中国当局停止镇压乌坎，释放被逮捕的村民，归还村民土地，并且对九月下令镇压乌坎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进行问责。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生产制造发展非常快，因此中国也有世界工厂之称，在美国有很多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不过包括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内的一些美国国家安全的要害部门，他们安装了中国研发制造的海康威视监控设备。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已经不再使用这样的一个监视摄像系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报道。
摄像监视行业信息网站 IPVM 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2016年8月，美国在阿富汗喀布尔的大使馆建议不举行全面公开的竞标，要求只采购中国品牌海康威视的两款监视摄像产品。这份采购文件说，设备安装的配置标准要保证安全操控能达到网络安全标准，其他品牌的设备不能保证同样的安全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采购计划在2016年9月被取消，所有此前安装的摄像头都被卸除。这名官员还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前的确安装了海康威视摄像系统，用来监视非敏感的电气室，目的是为了防盗。八月份的采购计划是为了扩大这一系统或安装新系统。目前尚不清楚美国驻阿富汗使馆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使用这批中国制造的监控仪器，以及卸除他们的背后原因。海康威视产品曾几次出现安全漏洞。2015年，中国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知，称海康威视监控设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部分设备被境外 IP 地址控制。海康威视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也引发美国监控业界对其产品的安全担忧。该公司超过 42% 的股份由国有法人持有，中国电科是其最大的股东，公司研发总监蒲世亮同时担任中国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虽然中国在向世界市场提供越来越多的电子硬件设备，不过在中国国内对很多软件以及内容进行很严格的审查。有美国媒体报道，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脸书为了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已经在悄悄地开发审查软件配合中国的审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欢迎你，耀毅。
一位您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脸书的这项宣布。那么随后很多的美国媒体也跟进报道，路透社特别采访了发言人，他 他并没有就这项报道予以否认，所以看来脸书确确实实是在开发这样的一个审查软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审查软件？他们要怎么样来进行审查？
是啊，我们知道说这个脸书现在有18亿的用户，那他也积极的想要开拓更多的用户，因为他其实正在流失美国本土里面的用户，因为这个尤其现在有很多新的社交媒体出现了，年轻人都去用那些东西。像当这个在去年那个奥巴马总统加入脸书之后呢，就有这个科技的媒体就说呢，脸书 officially 官方的成为了爸爸在用的一个社交软件啊，是老一辈的人在用的，所以他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因此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希望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包括我们看到扎克伯格用中文在清华大学演讲啊，
跟习近平
会面啊，还有这个在这个北京的街头这个雾霾中慢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跟扎克伯格，他其实这个新闻会出现是因为脸书内部的员工自己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不妥，却是在内部的员工大会上直问扎克伯格说，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做法，以及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此被纽约时报报道出来了。那么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呢，目前他脸书的可能的一个做法就是他研发一个新的软件。那么我们知道在脸书上一个叫做动态时报 News Feed 的东西，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朋友贴了哪些文章，或者写了哪些东西，贴了什么样的照片或视频。那么呢，在这个新的软件可能可以提供给第三方来使用。这个第三方呢，可能是脸书到时候在中国的合作的厂商，或者甚至就是中国政府的某一个部门，由他们来限制脸书的用户在中国的用户能够看到哪一些内容。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动态时报，其实是由用户自己来决定的。像我们看到这个大选期间，很多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的人，他可以自己选择说，我不想要看到对方的言论，于是他们就可以自己选择不要让他们出现在他们的这个 news feed 上呢。但是如果以后是由第三方来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所有权还有你自己脸书上面的控制权交给了第三方。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也访问了这个自由之家的亚洲分析师，叫做马德琳尔普。那么马德琳呢，他是这样来跟我分析脸书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
Well, I think the question here is how China's government has...
我想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营造出一个生态环境，让公司们违反言论自由，必须要为中国政府而审查自己的内容。这不只是脸书，任何想要在中国市场经营的公司或是要配合这些限制，不然就面临被封锁的命运。所以对于个人用户的后果很清楚，他们同时面临政府的审查以及遵守中国法律的公司。
The result for individual users is very clear.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自由之家的这个网络自由的分析师，他是一个中国专家，他有这样的看法。那他讲的确没错，尤其我们看到在11月7号中国也通过了所谓的网络安全法。那么这个法呢其实有很多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是这个法里面规定的，只是说以前他做的是依法无据，现在是直接有法律的根据了。因此不只是脸书，以后所有的科技的厂商都会面临到同样的困境。
是，我们就简单来看看中国网民啊，可以说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哈。那么很多网民甚至说未来就要开始抵制这个所谓的非死不可这个脸书了。那么你的观察，中国网民一般的反应是如何？
是，我看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失望，有的人甚至本来是很期望能够用到脸书这样的社交软体，但是现在认为说这是一个阉割版的，他们可能就不会使用了。像有人像你讲的，有人说要抵制 Facebook， 有人直接是骂这个扎克伯格说他向中共出卖灵魂。那么有人就提到了之前的雅虎，他说雅虎呢已经因为助纣为虐赔了一大笔钱，并且道歉了，难道脸书要步后尘吗？希望扎克伯格不要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那么还有人说那个脸书是为钱而为虎作伥，所以他以后会拒绝使用。所以很多的网友其实都有这样子很失望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其实网友可能也不用太过失望，因为根据分析呢，我们看报道当然是说脸书这个研发的软件可能对如果它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使用中国的账号的用户会造成限制，但并没有说如果你是翻墙出来使用脸书的话可能会造成影响。那或者是说你今天使用 VPN 出来使用脸书，或许这不会造成影响。也有可能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做写翻墙软件的一些公司，也有可能他们会写一个软件，以后当你是即使是在中国注册的中国脸书用户，但是呢 用了这些比如说外挂的一些程式，可能一样不会受到审查，所以都有可能的。
对，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呢。当然很多人也想知道，这个脸书从2009年被中国当局因为在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就给关闭了，现在七年后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再进入中国市场，它的这个做法真的能够成功的帮助它打入中国市场吗？
基本上我觉得科技界的这个看法都不是很乐观，因为我们看到基本上中国政府还是会扶持自己产业，从以前的谷歌 versus 这个百度，虽然谷歌能进去但是最后壮大了还是百度，那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Uber 优步呢，最后虽然允许它进入中国政府，结果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才被中国的滴滴给收购了。所以即使脸书能够进入，有那么多社交媒体人人网或者是微信等等的这个竞争之下呢，尤其又面临到很多的这个限制，可能它的未来前景还不是很看好，
不容乐观。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耀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缅甸的北部，武装冲突最近出现了升级的状况，而由于那里发生的冲突，一些难民逃到了中国，而中国一方面边境地区受到难民的影响，但同时中国也被认为与缅甸北部的武装冲突有直接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道。
缅甸北部地区的战斗11月20日开始以来还在持续，零星榴弹落入中国境内，有中国边民受伤。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一处昔日繁忙的边贸口岸遭到了攻击，边贸活动已全部停止。星期一，中国表示愿意接收数千名涌入境内的难民，截至11月20日已经有900多人被安置在宛丁临时收容中心。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军队密切关注缅北地区事态发展，希望冲突双方冷静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并且正在高度戒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我们强烈希望冲突双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有关军事行动，避免局势升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恢复边境安宁，并防止出现损害中方主权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中国云南省和缅甸有1800公里长的边界，当地有上百万跨境民族，在缅甸他们属于掸邦，那里既是历史上从云南迁徙去的华人移民的主要聚居区，又是一个复杂敏感地区。掸邦南部有主张独立的武装力量，西部与泰国、柬埔寨交界地带就是毒品走私严重的金三角地区。北部与中国接壤，那里是历史上缅共的根据地，也是今天缅甸境内果敢族，也就是汉族主要的聚居地。掸族与缅甸主要民族缅族之间长期不和，时常发生征战。掸邦的主要民族掸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和泰国的泰族同族，另一支少数民族克钦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景颇族同属一族。陈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缅北问题很复杂，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政策有关。他说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了，我觉得因为这个缅北的问题，历史上缅甸跟中国在中国的50年代左右就有过协议，但是那个协议呢，其实事实上就是把一部分原来应该在中国境内的人，他现在变成了缅甸境内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它一直存在着，所以缅甸境内的一些武装和一些人员的话，跟中国今天的中国还是有联系的。
缅甸问题专家、云南警官学院的梁进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的时候说，上世纪50年代中缅划界的时候，为了回报当时缅甸政府对中国的所谓情谊，中方划地和边民给缅甸。上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为了搞世界革命，幕后支持缅甸共产党，在缅共内成立军队叫缅甸共产党人民军，旨在推翻缅甸政府。文革期间，大批知青进入缅甸，中国对这部分知青不但默许，而且大力支持，给予诸多优惠政策。比如一个中国知青加入缅人民军，中国就会给这个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待遇，其家庭家属被授予光荣人家匾额。斗转星移，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 中国对缅甸的政治和外交路线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缅甸内部的政治进程和经济形势也在变化，于是中缅间的缅北历史纠葛变得更加复杂。陈刚说，
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对物质上的和感情上的联系。即使缅甸它内部由于它跟现政府是有冲突的，但是同时这个冲突它也联系到了中国，再加上中国对缅甸的政府也有很多的援助和也有很多的交往，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我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从缅北问题中脱身，对缅甸执行不干涉内政政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缅北问题的历史阴影挥之不去。梁锦云教授说，中国政府劝说逃入云南的大批缅北难民返回其祖国缅甸，尽管这些人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北京政策鼓励下加入缅共军队的中国知青和其后人，此后中国政府对缅甸的援助还包括出资改善缅北地区民众的生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报道，最近数年中国对缅甸局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边境地区的稳定与中国在缅投资。缅甸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极其重要，维系与缅甸政府关系是保障中国利益的必要因素。因此今年二月果敢武装与缅政府军交战伊始，中国基本上持不介入姿态。不过事态发展超出中国的预期，2015年3月，缅甸军机将炸弹投进中国境内，导致5名中国公民死亡。中国国内舆论愤怒，令官方措手不及。2016年1月，100多名中国伐木工又被缅甸官方逮捕，被判重刑。上述事件可能令中国难堪，缅甸局势似乎超出掌控。如果说缅甸全军人政权在缅北问题上持强硬立场，那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掌权后，缅北问题的解决似乎应出现某种转机。一般认为，昂山素季访问北京期间，缅北问题是中缅高层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但是目前缅北形势并不令人乐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对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都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就昂山素季本人，他作为中央政府，他对缅甸像缅北的这个事务的控制力本身也是很弱的。而中国方面其实对于边境的方面，北京对于边境的方面也控制力也不是说那么强。对，所以双方都有一个分散化和地方化的问题。即便首都达成一致，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陈刚认为，解决缅北问题的出路可能只能通过双方进行局部控制和淡化，而淡化或者不干预正是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采取的策略，尽管成效不彰。然而有网上中国民间舆论认为，缅北问题部分是中国历史上干预的结果，如今的不干预只不过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或者这种所谓不干预也是以自身利益不受损为前提，一旦利益受损，出面干预便不可避免。独裁或威权国家的所谓不干预其实就是纵容，这是干预的一个变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冷淡的现象。不过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一个亲戚在台湾去世，而他有亲属到台湾参加举行的告别仪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舅舅在台湾去世以后，彭丽媛的弟弟到台湾参加了告别仪式，而在这个仪式上，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等台湾朝野的政要都送了表示哀悼的花圈和花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李兴凯告别式在嘉义市殡仪馆举行，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担任典主官，送这位有60多年国民党党龄的资深党员最后一程。报道说，彭磊是在上午8点到达殡仪馆，上完香之后大概在上午8点40分离开，告别式上午10点举行家祭， 10:30举行公祭。李新凯家属行事低调，不但现场未让媒体进入，还另外雇用保安人员防止外人打扰，警方也只在殡仪馆的外围维护安全。除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之外，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也都前往告别式致意。洪秀柱在现场未发一语即离开，洪耀福则表示李新凯家属与地方上的小英之友会干部有往来互动，小英之友会希望他出席告别式捻香致意，表达对李新凯的追思与对家属的慰问。李新凯是山东运城人，在1949年以山东联合中学流亡学生身份跟随国民党政府流亡到南方，后来辗转到澎湖、台湾，并加入国军，在陆军士官退伍后担任几所国民小学教师，最后在嘉义市金钟小学担任美术教师，20多年前退休后与女儿女婿同住于附近的金钟一村。李新凯11号病逝于嘉义，享年86岁。中央社报道说，由于彭丽媛无法亲自参加丧礼，他的弟弟彭磊代表李新凯在中国大陆的家人到台湾出席告别式。台湾媒体报道，彭磊于星期三下午搭机抵达台湾，住进嘉义一家旅馆，原来要参加10点的家祭，后来为避开媒体而提早到殡仪馆上香。彭磊出入殡仪馆都有工作人员以大黑伞遮盖，不让媒体拍照，因此媒体都无法拍到彭磊本人的照片。彭丽媛曾于1997年以文化专业人士随团到台湾参访交流，当时李新凯曾与家人到彭丽媛下榻旅馆会面。2009年彭丽媛母亲过世，李新凯也到中国参加丧礼，并与习近平见面。香港南华早报称，李新凯的丧礼成为台湾朝野政党对北京展现善意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著名的美国饮料公司可口可乐最近决定放弃在中国的装瓶业务，把这项业务出售给他在中国香港的业务伙伴。这项决定引起了公司装瓶工厂的工人的强烈的反弹，他们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保证他们的工资和福利，而且要求在2年内不能裁员。香港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大陆的工人罢工、示威等维权活动经常发生，但是这一次可口可乐企业的工人在中国3个不同城市协调罢工，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罕见的，这说明中国大陆工人的组织能力正在提高。而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阿泽维多说，不能把失业的问题过分的归咎于世界贸易。他说，除了贸易之外，还有很多一系列其他的因素会导致工作机会的流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石莱茵从日内瓦发回的报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纳德·川普抨击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是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首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阿泽维多承认，在对某些社区来说，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一些行业中的工作机会或可由于价格低廉的进口商品而丧失。然而，他认为这远不能代表整体情况。他说，
事实上，尽管国际贸易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效应，但毫无疑问，贸易会给经济带来整体上的好处，特别是那些市场更加开放、贸易更为自由的经济体，像是发展最好、成长更快、拥有更大机会实现持久增长的经济体。
阿泽维多表示，相比于贸易带来的失业，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是由于新技术和创新领域发展以及人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导致。他对美国之音说，内向型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常不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益处。他说，
比方说我们当今看到的很多问题，即使是从政治属性来说，都与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有关。这种不稳定不是由贸易引起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想要解决问题，在很大方面需要在教育上付出更多努力，帮助劳动力群体满足当今市场的需求，并为失业群体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渡时期提供支持。
这位世贸组织的领导人不愿就川普上台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将如何发展做出推测。他说，他相信这些政策仍然在讨论中，制定这些政策仍然需要时间。阿泽维多透露说，他尚未与川普交谈，不过他补充说，就像对待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首脑一样，他已经准备好与川普对话。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对北极的兴趣越来越高，为了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中国希望能够从俄罗斯获得能在极地低温条件下使用的特殊直升飞机。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的直升机制造企业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厂长别雷赫最近表示，中国计划从俄罗斯购买专门在极地地区使用的改进型的米8直升飞机，两国目前正在围绕这笔交易展开谈判。别雷赫并未透露中国试图购买这种专用的极地直升飞机的数量。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近些年来日趋活跃，中国有意购买极地专用直升飞机，显示中国为未来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加紧准备。俄罗斯的军工造船业领导人去年曾经透露，中国还想获得俄罗斯的波兵船的使用以及建造技术，中国希望双方能够在有关的领域展开合作。中国最近与俄罗斯在滨海边疆区共同组建了极地工程研究中心，研究课题涉及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建筑材料以及极地地区冰载荷对船舶工程结构的影响。两国科学家一个多月前还在北极地区完成了第一次联合考察活动。俄罗斯的北极问题研究学者索比亚宁说，中国显然对北极越来越感兴趣，两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未来可能不断涉及新的领域，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尽可能做到不让俄罗斯警觉和担忧，中国让俄罗斯觉得他承认俄罗斯在北极的主导地位。索比亚宁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都以不同俄罗斯闹矛盾、不同俄罗斯相冲突为前提，中国为此甘愿在合作中当小兄弟，中国寻求俄罗斯能够允许他参与北极地区的一些大型的游戏资源的开发项目，比如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另外，中国正加紧研究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全年使用北极航道运输货物的可能。俄罗斯最近几年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在不断加强，并把北极地区日益军事化。苏联解体后，在北极地区被遗弃的基地和基础设施目前都被重新恢复、改造和升级。俄罗斯还特别组建了北极部队，并经常演习。国防工业正加紧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研发新式的装备。在这一形势下，离中国不远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对广泛使用的米8直升机进行了深度技术改造，使升级后的米8直升机能够在北极的特殊条件下使用。改造后的米8直升机动力传输装置增添了加热系统，这能使直升机的引擎在-60度的低温下启动工作。直升机的机身也使用了保暖隔离层。考虑到极地地区缺少地标，很难判定方位以及漫长的极夜、卫星信号少的特点，极地专用直升机采用了新式的定位导航和通信以及自动驾驶系统。在没有卫星信号的条件下，直升机依靠惯性导航系统也能够飞行。此外，直升机还配备了附加油箱，能航程更远，留空时间更长。 俄罗斯海军以及在北极从事油气勘探开采的罗斯石油公司都决定采购极地专用直升机。俄罗斯也计划把这种直升飞机出口到南极附近的国家。中国一直是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的传统市场。一个中国代表团刚刚对这家工厂进行了访问，并接收了数架新的直升飞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埃及西奈半岛北部一个检查站星期四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八名军人丧生。埃及官员说，袭击造成至少12名军人受伤，三名激进分子也被炸死。目前还没有组织出面承认对袭击负责。自从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前总统穆尔西被推翻以来，埃及军方就一直在西奈半岛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交战。日本与韩国军事协定签署之后，在韩国引发了抗议，反对者对于这项协定以及协定的仓促签署感到不满。日韩两国之间的历史裂痕依然存在，目前并不清楚军事协定是否标志着两国在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于协定表示欢迎，他说，这有助于美国的两个东北亚最重要的盟友更好的防御朝鲜的敌对行为。韩国和许多国家签署过情报分享协定，但是对许多韩国人来说，跟日本签约的是国家对国家的背叛，他们在慰安妇的很多历史的议题上对日本不满。本星期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要求对三个摇摆州的选票重新点算的呼声越来越高。有消息说，希拉里在全国领先他的竞争对手唐纳德·川普的票数超过了200万张。还有报道说，在某些县出现了不少选民舞弊的情况。上个星期，克林顿竞选团队负责人伯德斯塔与几位选举律师和电脑专家见面，他们敦促他要求对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密西根三个州的选票重新点算，理由是专家们认为这三个州的电子投票间可能受到黑客的攻击。不过有民调专家表示，所谓这三个州的投票结果作假的说法并不真实。他说，希拉里的失败与人口变化有关。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刑事拘留。民生观察网站发布消息称，刘飞月的家属告诉该网志愿者，刘飞月被带走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号，家属到湖北省随州市公安局寻找刘飞月。警方说，刘飞月已经被刑拘，还在侦查阶段，可能要被判刑，理由是颠覆国家政权。刘飞月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披露各种的侵犯人权的现象。多年来，每逢敏感时期，他都会遭到当局的拘禁。中国星期五判处与落马高官令计划关系密切的一家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四年多有期徒刑，罚款7亿多人民币。中国大连市中级法院判决说，北大方正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李友等11名被告犯有内幕交易和妨害公务等罪行，他们都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美国饮料公司可口可乐最近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放弃在华的装瓶业务。这一决定引起了这些装瓶工厂工人的罢工，他们包括成都、重庆和吉林的装瓶工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